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42章。今天这个故事的聚光灯要从约瑟的身上移开，照在雅各和他十个儿子的身上。我们曾经用了五次讲到的时间学习了雅各的生平，这一篇将是第六篇。我们可以从雅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这一次也不例外。他要教导我们很多关于神的功课。我们接着上次讲到的创世纪42章29节，这时候雅各让他那九个儿子去，但是留下了西缅。我们来看第42章的29到35节经文。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后来，他们倒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今天这篇道我起了个名字，叫雅各类型的人。在这篇道里，我首先想谈的就是对于儿子们从埃及带回来的信息，雅各得出了四个错误的结论。请大家看第36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雅各马上得出了四个错误的结论，这些结论包括，约瑟已经死了，西缅已经死了，便雅悯也要死了，所有这些事都是跟我作对。中文新译本把最后这句话翻译为，每一件事都是针对我，而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这一切都是冲着我来的。在我学习这段经文，重新阅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可以从雅各的这个反应中看到很多信息。有意思的是，当圣灵没有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其实很像雅各这个人。我们常常基于对环境的大致了解，马上得出什么结论，就像雅各一样。而基于我们认为所掌握的事实而得出的结论，又常常是错误的。雅各说约瑟没有了，或约瑟已经死了。雅各并不知道实情，他不能像我们一样读一下第43章就知道事实了。不过雅各也说西缅死了，其实他没有。他马上得出结论，认为是法老杀了他。雅各还说，如果你们不把他带回来，便雅悯也会死。然后雅各做了一个总结，说，这一切都在跟我作对，都是冲着我来的。 也可以说所有的事情都不对劲。换句话说就是，我真是太倒霉了。此时的雅各我认为是个充满苦读的老头，他曾经有过非凡的信心，曾经坚定信靠以罗心他的耶和华神，但在这一章中我们所看到的雅各却顺从自己的肉体，把他的一生概括为神的手重重加在我身上，他给我酸葡萄吃。当你和我说为什么神总是赐福那个人，为什么某某人家里的孩子总是比我们的孩子顺服，为什么他们的成绩总是那么好，为什么他被提拔了而我没有，当我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雅各的这种态度就会在你和我的生活中出现。之后我们可能还会变本加厉，以至于最终我们会说，神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麦耶是一个很优秀的圣经注释书作者，我常常引用他的话。他曾经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总是眷顾其他人？现在临床上已经证明，抑郁症的主要发病原因之一就是自怜。这倒不是说临床医学有多厉害，而是说很有意思的是，自然科学现在也认同了这一点。这就是雅各此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生活太可怕了，看看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真倒霉。这些人会拉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这里是自怜派对，有谁愿意加入？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同病相怜的人聚集在一起，个个都充满了苦读。弟兄姊妹们，我们在雅各身上看到的重复频率最高的一个错误，也是我们生命中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无视神的恩典，而错误的解读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根据第43章所发生的事情，大家可以看看雅各的反应。在第42章结束的时候，在第38节之后，在第43章之前，显然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的粮食吃完了。现在请大家来看43章的第1-2节。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挑些粮来。雅各最初的反应是拒绝。他们对雅各说，爸爸，如果不把便雅悯带上，我们无法回埃及。雅各对此没有回应，他什么也没说，他在回避。最后粮食都吃完了，他们要挨饿了，雅各才回到他儿子面前说，你们再去埃及给我挑些粮来。他的儿子们现在要告诉雅各该怎么做。请看第3-5节经文。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挑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儿子告诉父亲该怎么做，很有意思吧。儿子把老头拽到一边对他说，爸爸，如果不带着便雅悯，我们就不能回埃及，你忘了吗？这次你就听我们的吧。雅各在第二阶段的反应，我们可以称之为见异欺骗。请看第6节。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也就是说，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神所大用的人，信心的伟人，对自己的儿子说，你们当时要是撒谎就好了，你们为什么不撒谎呢？ 你们为什么要告诉那个人你们还有一个弟弟呢？雅各的儿子在七到九节回答了他们的父亲。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换句话说，就是如果那个人对便雅悯做了什么，那是我的错，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们不需要在这句话上花太多的功夫，但我们在看这章经文，看到这些兄弟们的身上发生的变化时，也不应该忽略这句话。他们已经承认所犯的罪，而认罪是得到医治的最重要的一步。我们现在看到犹大承担了这个责任，而在25年前，他和其他儿子会把他们的亲兄弟抛弃了。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继续看第十节。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此时的雅各还没有到破碎自己的地步，他接下来所说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耍心眼儿。请看第十一节，这是富有雅各特色的行为。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墨药、斐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这是雅各最擅长的，他在想，跟埃及人打交道要动点脑子，跟他耍点心眼儿，对他说说好话，哄他开心，给他带点埃及没有的好东西。雅各在第十二节继续盘算着他的计划，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上，那或者是错了。也可以这么说，先别急着信靠神，我们先自己想个办法。我有个好主意，我还记得在50年前，这一招在我哥哥以扫身上很管用。大家应该还记得，雅各曾经打发人带着羊和骆驼在他前面去见以扫，他打算向以扫说说好话，平息他的怒气。现在雅各又拿出这老一套，雅各似的耍心眼，想靠自己的小聪明来替代神。想象一下雅各的儿子们，现在看着他们的老爸，对他们来说，似乎这个老爸多年来就没什么改变。不过我倒觉着，随着时间的流逝，雅各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第十四节就可以看出来。这第四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最终信靠。请看第十四节，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也就是说，最终还是取决于神。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四节，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雅各终于选择了信靠。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以后，我觉得雅各想起了那个曾经在他的生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的神。他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我儿子死了，那就死了吧。雅各终于说出了这样的话，全能的神是我要信靠的。我们大多数人不能理解雅各心里所想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那种经历。 如果你经历过巨大的试炼，如果你失去过挚爱的亲人，那么你就能更好地理解雅各心中的痛苦。雅各在对他的儿子说再见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永别。在这样的处境中，信靠神需要克服很大的困难。有个人我非常尊敬，他名字叫乔治·马德胜，是100年前的一个牧师。他写的赞美诗很古老，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唱了。乔治·马德胜是个盲人，与自己的两个姐姐一起生活。他这两个姐姐学过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他们就教他，他们给他读经文、讲解词汇。乔治就把所学到的整理出讲章来讲道，大家称他为受人爱戴的牧师。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所牧养的教会非常大，有2000人之多。乔治·马德胜的两个姐姐后来相继结婚了，他们结婚搬走后，乔治心里非常痛苦，现在只剩下孤身一人。他能照顾自己，但以前学过的那些知识现在在心里出现了挣扎。他此时岁数不小了，实际上他两个姐姐结婚的时候年龄都很大了。乔治心里在挣扎，要不要继续信靠这位似乎已经不再供应他的神。为此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现在人们很少传阅，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了。在他第二个姐姐离开后，他写下了这首诗，我来给大家念一念。注意，他把光说成是自己的视力。这首诗是这样的：不忍丢弃我的大爱，疲倦灵魂因你得安，今将所受生命献上，借你无穷生命汪洋，得以丰沛久长，照我道路生命真光，求将我的残灯点亮，我心复得所失之光，在你阳光和煦照放，更愿辉煌美丽。救主舍身来救我众，我又何能关闭心门，我在雨中瞻望彩虹，直到应许不会落空，天明不留泪痕。真的让人感动，我无法想象乔治·马德胜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但我不由得心生敬畏。神借着这些苦难在他的生命中所做的这一切，使我心生敬畏。神借着环境也在塑造你，借着雅各的处境来塑造他。在第15节，兄弟们返回了埃及，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现在故事又回到了埃及，约瑟也将结束对他们的考验。我认为约瑟给了他们3个考验。第一个考验是家族荣誉的考验。我们前面讲过这个话题，约瑟心里也在想，我的哥哥们现在真的彼此关心吗？他们会不会再也不回来，让西缅烂在牢房里呢？我想约瑟会有一些怀疑的，他们会挨饿吗？会回来吗？结果他们回来了。我估计约瑟心里会想，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说话是什么口气？他在不断地问，你们的父亲怎么样了？他在想，他们会不会说，哦，那个老头为什么要问这个？我们把他留在那儿了，他太在乎便雅悯了。这会是这些哥哥们25年前的反应，但是现在，每次他们回话的时候都很有礼貌。我想这是家族荣誉的考验，他的哥哥们 都通过了，这是对家庭认同感的考验。约瑟给哥哥们的第二个考验是诚实的考验。我觉得这与钱财有关，这些人很不诚实，至少在约瑟与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是这样。现在请看第十六节。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希伯来人不会与埃及人一起吃饭，埃及人也是这样，他们不会跟犹太人吃饭，那会是一个让人厌恶的事情。所以这个管家心里肯定在嘀咕，宰相为什么要跟这十个犹太人吃饭呢？搞不懂。不过他当然得听从宰相的命令了。哥哥们在接到这个邀请以后并没有兴高采烈。我们来看十八到十九节经文。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这确实很搞笑，他们没有跟约瑟说话，而是跟什么也不知道的仆人说话。请看第二十到二十一节，请注意他们对仆人的称呼。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跳梁，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他们进了约瑟的房子，把钱给了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可怜仆人，说，我们真的是来买粮食的。现在来看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跳梁，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他们真的很紧张，他们以为约瑟把他们叫到他的房子里是要让他们担负罪责，所以他们极力向那个管家解释，而那个管家跟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个管家显然受了约瑟的指示，这个不信神的埃及人接到指示去处理这件事。约瑟说，如果他们说这个，那你就说那个。第二十三节说，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用现在的话来说，差不多就是，伙计们别紧张了，别废话了，没事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不是你们的钱，是我们的钱。然后在第二十三节接着说，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口袋里。说白了就是，有人告诉我，你们的神是以罗心。以罗心是这节经文所用的神的名字，所以他说，以罗心为你们做了这些。我不由自主地站在这些哥哥们的位置上想，你有没有被不信主的人挑战过？你有没有这种如坐针毡的感觉？有人在谈论相信神的事，说，我们不得不相信神，而你在旁边羞愧的无地自容，就像你坐在一架出现故障的飞机上，就在你惊慌失措不知所措的时候，你旁边的人淡定地说，没事儿，我信靠神。那个管家根本就不认识神，然而他却说，但你们有神，对吗？以罗心，是他为你们做了这些事儿。这就是约瑟的哥哥们所经历的，他们眼前的这个仆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神，但他们却在不停地跟他解释，你看，我们没有撒谎，这不是我们干的。而管家说，放松吧，你们有个神，他肯定掌管一切。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请看第24到27节。加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伏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明明知道他是宰相，但他居然问他们好，关心他们旅途如何。他们可能在纳闷，他是不是要陷害我们啊？然后约瑟在第27节接着说，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说他还在，我们希望还能再见到他。他们肯定彻底被搞晕了，不知道约瑟在干什么。请看第28节。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这些伙计不停地下拜，不知道还应该干点什么。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故事又回到了埃及，约瑟也将结束对他们的考验。我认为约瑟给了他们三个考验。第一个考验是家族荣誉的考验。我估计约瑟心里会想，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说话是什么口气？他在不断地问，你们的父亲怎么样了？他在想，他们会不会说，哦，那个老头为什么要问这个？我们把他留在那儿了，他太在乎便雅悯了。 这会是这些哥哥们25年前的反应。但是现在，每次他们回话的时候都很有礼貌。我想这是家族荣誉的考验，他的哥哥们都通过了。这是对家庭认同感的考验。约瑟给哥哥们的第二个考验是诚实的考验。我觉得这与钱财有关。这些人很不诚实，至少在约瑟与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是这样。请看第20到21节，请注意他们对仆人的称呼。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跳梁，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他们进了约瑟的房子，把钱给了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可怜仆人，说，我们真的是来买粮食的。现在来看第21到22节。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跳梁，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他们真的很紧张，他们以为约瑟把他们叫到他的房子里是要让他们担负罪责，所以他们极力向那个管家解释，而那个管家跟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个管家显然受了约瑟的指示，这个不信神的埃及人接到指示去处理这件事。约瑟说，如果他们说这个，那你就说那个。第23节说，加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用现在的话来说，差不多就是，伙计们别紧张了，别废话了，没事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不是你们的钱，是我们的钱。然后在第23节接着说，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口袋里。说白了就是，有人告诉我，你们的神是以罗心。以罗心是这节经文所用的神的名字，所以他说，以罗心为你们做了这些。我不由自主地站在这些哥哥们的位置上想，你有没有被不信主的人挑战过？你有没有这种如坐针毡的感觉？有人在谈论相信神的事，说，嗯，我们不得不相信神，而你在旁边羞愧的无地自容，就像你坐在一架出现故障的飞机上，就在你惊慌失措不知所措的时候，你旁边的人淡定地说，没事儿，我信靠神。那个管家根本就不认识神，然而他却说，但你们有神，对吗？以罗心，是他为你们做了这些事儿。这让我想起了我遇到过的一件事，是我上大学1年级或者是2年级的时候，我在一个建筑工地勤工俭学。我所在的那个小组有个外号叫地老鼠。如果你在建筑工地上工作过，你就知道地老鼠是什么。地老鼠就是别人说什么他们就干什么的人，比如去装窗户、打扫房子、协助木工等等。我们这个组总共有4个人，我们有一个大卡车，在这个巨大的工地上收集垃圾，还有各种各样的杂活。这样的经历使我有强大的动力完成大学学业，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能毕业，可能就要到这样的地方来工作。跟我在一起的那3个家伙想方设法偷懒，他们确实在这方面很聪明。其中一个伙计已经干了至少2年了。我加入了这个组，预计要干3个月，这个他们都知道。我已经准备好干活，很多次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装车。我在想，如果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好见证的话，那我情愿多干点活。在工地上，每天都会有个装着茶点的货车开进来，里面有各种饮料、零食出售。 我们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就是这么多了。我还记得有一天，茶点货车在早上十点就开过来了，我那三个伙计马上就围上去了。那天我们负责清理一些房子，他们都拿着饮料找地方休息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那清理垃圾。那天很热，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呢，于是我也弄了点喝的，就拿着饮料跑到他们那儿。他们见了我有点意外，我没理他们，坐下来开始享受我的饮料。整个夏天我大概只见过我的老板两次，然而就在我刚坐下的时候，老板从后门走了进来，看见我们四个人，他当然不知道我不是每天都跟那三个人一样偷懒。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扫视房间时的那个眼神，然后说，伙计们，我付了你们八个小时的工钱，滚出去赶快去干活。而我居然就是在那群人里头。让我难受的是，我认识神，我不应该像他们那样。你是否遇到过不信的人在质疑你呢？在这三个人面前，我的见证在哪儿呢？算了吧，全毁了。这就是约瑟的哥哥们所经历的。他们眼前的这个仆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神，但他们却在不停地跟他解释，你看，我们没有撒谎，这不是我们干的。而管家说，放松吧，你们有个神，他肯定掌管一切。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请看第24到27节。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伏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明明知道他是宰相，但他居然问他们好，关心他们旅途如何。他们可能在纳闷，他是不是要陷害我们啊？然后约瑟在第27节接着说，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说他还在，我们希望还能再见到他。他们肯定彻底被搞晕了，不知道约瑟在干什么。请看第28节，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这些伙计不停地下拜，不知道还应该干点什么。我们继续来看第29节，约瑟在时隔25年之后第一次看到了他的弟弟。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约瑟不得不继续掩饰自己，他们很可能说是的。对约瑟来说，面对此情此景，心里该作何感想呢？我很难想象约瑟是怎么走过去，说了第29节的最后这句话，又说，小儿啊，愿神，也就是以罗心，赐恩给你。在这个时刻，我想换了谁都很难控制住自己。下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约瑟差不多是跑出了房间。约瑟对便雅悯说，我儿啊，愿神祝福你，愿以罗心祝福你。他的哥哥们此时都在盯着他，他就离开了房间跑出去了。他要找什么呢？请看第30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他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要找个痛哭的地方，他趴在自己的床上大哭了一场。值得一提的是， 此时的约瑟虽然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我们会觉得作为宰相，你必须很坚强，不能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但约瑟却找个地方让自己的情感完全宣泄出来。约瑟为什么哭呢？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但我想他在见到自己的哥哥们时，这25年来所遭受的痛苦一下子涌上了心头，以至于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约瑟没有选择埃及，他留在那是因为在坐牢和当宰相之间的某个时候，神已经让他明白，约瑟，是我把你带到了这里，最终你要带着这个小小的游牧部落去歌珊地，你要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大国。约瑟没有选择埃及，在他被提拔以后，他完全可以要求离开那里，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神要他那样做。不过25年的痛苦经历让他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感受，眼前就是他的弟弟，同父同母的弟弟，已经这么多年没有见过了。现在的便雅悯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所以约瑟忍不住大哭了一场。我们接着看第31节，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接下来的这节经文有点意思，约瑟在这边有自己的一桌，他的哥哥们在那边也有一桌。请看第32节，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再请看第33节，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也就是说，他们什么也没说，但约瑟却过来对他们说，好了，你坐这儿，西缅你坐在那儿，犹大你坐这里。约瑟给他们安排的座位完全是按照他们年龄的次序。现在他的哥哥们完全搞不懂了，我相信此时他们肯定在彼此交头接耳，说他是怎么知道的。前面我讲了约瑟给他们的两个考验，家族的考验和诚实的考验。约瑟还没有完，约瑟给哥哥们的第3个考验是谦卑的考验。请看第34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去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如果你是便雅悯，昨晚去了我们家的话，那你也会得到5份大餐。我妻子是个大厨师，你们想知道我们昨天吃了什么吗？你们肯定想知道。你会吃到5份炖金枪鱼，5个肉卷，5杯冰甜茶。我们家的茶总是甜的，你不用放糖了，因为它本身就是甜的。你不会真的拿到5份食物。每当法老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们会给法老端上来5份，那是表达尊荣的一个象征，表达最大的尊敬。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以前在约瑟是最受宠的儿子的时候，他有一件别人都没有的才艺，他的哥哥们对此有何反应？他们恨他。现在约瑟在他唯一的同父同母的弟弟面前摆上了5份食物，随后他可能在观察，看看这些哥哥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应。嘿，你们看到便雅悯得到的了吗？他不仅在家里最受宠，而且在这里还得到最好的食物。我相信他们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嫉妒，因为这节经文的最后一句话说，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 下面我来谈谈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现实意义。我们来看看从雅各和他的儿子们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首先要意识到我们里面的雅各类型的特征。雅各类型的人有两个特征，我们要把经文当作镜子，看看在我们里面有没有雅各类型的特征。雅各类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喜欢不断重复述说自己的不幸。这一点大家不要误解，跟主内的弟兄姊妹分享你的痛苦和挣扎没有问题，这也是我们来教会的一个原因。我所说的是那种祥林嫂式的人物，他们持续不断地找人诉苦，他们不是在寻求解决方法，不是在请求别人的代祷，他们甚至不想得到安慰，他们想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倾倒垃圾。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对吗？下次你的配偶或朋友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叫他雅各。这个办法或许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雅各类型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在看待问题时不接受神的视角，很固执。查克·施文道牧师就这段经文讲过一篇道，他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篇道的。他说有人不接受神看问题的视角，一直到最后时刻才抬起头来往上看。雅各就是这样做的，他会尝试一切可能的办法，在黔驴技穷之后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会挣扎很长时间而无视神的存在，不相信是神让这些事情发生。雅各在42章36节说，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中文新译本的翻译是，每一件事都是针对我。标准译本翻译为，这一切都是冲着我来的。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那确实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是冲着他去的。但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把他全家带到埃及去。雅各以后会明白的，但是现在别着急。所以我们要把经文当作镜子，看看在我们里面有没有雅各类型的这两个特征。其次，我们要意识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从雅各的儿子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那么怎么才能意识到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呢？这里我来讲两种方式。第一，悔改通常是神的良善带来的。神的良善会带来悔改，所以在我们悔改的时候就知道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要知道，有时候神为了让我们悔改，他会给我们当头一棒，让我们一下子醒悟过来。我们希望神差派天使加百列来劝说我们悔改，但你放心好了，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有时候神会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他的良善，借此把我们带向悔改。在创世纪第43章的最后，这些哥哥们悔改了。在下一章中，我们还会看到更详细的说明。这个悔改不是因为约瑟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那几天就发生了，而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漫长时间，然后神给了他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顺便说一下，我碰巧是约瑟，就是你们的弟弟，只要你们悔改了，我就让你们走。神也会这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第二，在严厉的管教背后是神慈爱的心。约瑟的哥哥们不知道约瑟跑回房间痛哭了一场，他们不知道在早先时候约瑟因为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得不找个地方去哭。约瑟在宣泄他心中的痛苦， 我相信在他看到哥哥们的那一刻，约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神促使哥哥们悔改，从而坚固了约瑟。约瑟的内心在哭泣，但我相信他已放下自己，愿意去拥抱他的哥哥们。这就是神常常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一种方式，显然他常常这样做。虽然神的管教看起来很严厉，但背后却是神无比慈爱的心。问题是，我们会痛哭一场吗？在被完全破碎之后，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去单单信靠他吗？我听过一对老夫妻的故事，他们在美国东部的一个小城市里经营一家小商店，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后来赶上城区改造，老旧房子要被拆除，被漂亮的新大楼所代替，以此来振兴当地的经济。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对老夫妻的小杂货店幸存下来了。在那个区域改造完成以后，他们的杂货店位于两栋新大楼的中间，在他们的左边紧挨着一个两层楼的商场，在他们的右边是一个超大的百货店，占据了一半的街区，另一半是个很大的停车场。所以这个小小的杂货店处在两个大楼的阴影中，被两个巨大的商场所包围，而商场里销售着小杂货店卖了好几十年的东西。要是你的话该怎么办呢？这两个老人也很发愁，但他们决心不放弃。随后他们拿出所有的积蓄，做了一个很大的标识，安装在他们小杂货店的屋顶上，从左到右占据了所有可以用的空间。这个醒目的标识上只有三个字：主入口。我们来看看雅各，他也是身处极其艰难的阴影之中，但我们从他身上所学到的，就是他的人生轨迹最终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神哪，你依然可以在这里继续做工，我依然还在这里等候。最后，我要以前面讲过的那个盲人牧师乔治·马德胜所写的一段话来作为今天讲到内容的结束。我的神啊，我还从来没有为了我身上的刺来感谢你。我为了我的玫瑰向你感谢了一千遍，但为了我的刺，我一次也没有感谢过你。我一直在期待着一个世界，在那里我将为我所背负的十字架得到补偿。但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十字架现在就有无比的荣耀。求你将我的十字架的荣耀教导我，将我的刺的价值教导我，向我显明我是通过痛苦这条路爬向了你，是用我的眼泪造就了那个美丽的彩虹。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要感谢和赞美你。从你对雅各的忍耐当中，我们知道了你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雅各是我们的缩影，常常靠着自己的智慧、聪明和所谓的才干来面对自己的生活，但是你没有放弃他，你从来也没有放弃他，你也没有放弃我们。天父，感谢你，你也常常让你的儿女经历各样的苦难，为的是让他们能够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让他们去经历你那真实的爱，你那深厚的爱。亲爱的天父，不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困境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的怜悯和恩典， 我们将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